首先我先自我介绍一下啊，我是侯雨涵，然后我在台湾长大，在台湾念完硕士，然后来美国念博士，那现在在美国休斯顿大学城中分校任教。那我想要介绍一下我的 coworker， 所以Hiro Mi， are you here？ Hiro Mi， 钟晨 ，are you here？
Yes， I'm here。
Yeah. Okay, we can hear you. Go ahead.
May I introduce myself?
Yeah.
Okay. Nice to meet you. My name is Hiromi Kawaguchi. I'm associate professor at Hiroshima University. I've worked for 10 years as a university scholar. Before that, I was a junior high school teacher for two years in Japan. Mm-hmm. And for 3 years, I really enjoyed our collaboration, and I've learned a lot. So I'm really excited to attend this meeting, and I'm really looking forward to hearing from you. Thank you.
So Hiromi, 他也介绍说，他其实是在广岛大学任教，但是在广岛大学任教十年之前，他本身也是在广岛大学担任初中的社会科老师。那我们的研究，我们一起合作，大概是从三年前开始。那他也对台湾的历史老师的教学跟历史老师教学的现状有很大的兴趣。OK， 钟晨。
Hello everyone, I'm Jongsung Kim and I'm working at Hiroshima University, same as Dr. Kawaguchi. Before I came to Japan, I worked as an elementary school teacher in South Korea. And now somehow I became a professor in Japan, and then I spent 5 years at Hiroshima University. I would like to talk about how we initiated our collaboration. So as a Korean and also working in Japan, as a researcher in Japan, I found very interesting how South Korea and Japan remember the same historical events differently. For example, the Sino-Japanese War, Russo-Japanese War, those historical pasts are remembered as history of victory in Japan, because Japan beats China, and Japan fought very well against Russia at the time. However, those two wars are remembered as history of damage, history of victim in South Korea, because those two wars, even though there is no Korea in the name of the two wars, but those two wars happened in Korean Peninsula, and it damaged a lot for Korean at the time. So I found very interesting. From those narrative gap, and I thought that bridging those narrative gap is one way to achieve historical reconciliation. Mm-hmm. Actually, that is part of my PhD thesis. Mm-hmm. But at the same time, I was curious about how Taiwanese remember Japanese colonization. Because Taiwan also got colonized by Japan during the same period, actually more than Korea. But Taiwanese are kind of friendly to Japanese compared to Korean. So I was kind of curious how history education plays a role in kind of building the national the national kind of characteristics, and then how to remember, and then how to commemorate those kind of the colonization period. And that's why me approached to Dr. Kawaguchi and Dr. Hong, and then we started our collaboration in 2021. And this is our third year. And then we were gonna talk about some part of the project, mainly focusing on how teachers teach those World War II in Japan, Korea, and Taiwan, and what kind of challenges they encounter, and then how they could or could not overcome those kind of challenges. And I'm also looking forward to hearing from your comments, and then I'm really excited to share our project today. Thank you very much.
Thank you, 忠诚。说，金教授其实他基本上他是一个韩国人，然后他也是在去日本之前，他是在韩国的当小学老师。那他去日本是念博士班。那他刚刚有讲到一个，就是说，身为一个韩国人，但是是在日本教学，其实就是一个很大的争议性议题。所以他其实，在任教之中，常常就会有很大的冲突，这个跟他过去所学是很不一样的。那我们三个会在一起，很大的一个共同点就是他刚刚讲的，他当时第一次问我的时候，他就说：“哎，奇怪，为什么你们台湾人也是被日本统治？那我们也是被日本统治，这你们的台湾人怎么这么爱台湾人怎么这么爱日本？”然后我就开始跟他讨论说：“为什么啊？什么什么？”所以其实这就是，其实这是最刚开始为什么我们会一起合作的一个话题。但今天我们其实是讨论到我们研究的一个部分。其实我们研究有分好多个层次。那这个历史二战的教学其实只有老师的主体性，这是一部分。那现在我们有点就是比较往另外一个层次，就是我们想要讨论历史的教这个历史的师培，历史的师培如何培育老师去教授这些议题？那这个是我们下一个目标，现在我们正在着重的目标。所以就是大致上就是我们的讨论，这是我们的title，就是说台湾、日本、韩国二战之历史教学之研究。那我想要稍微讲一下我们今天的讲大致分享研究的一个流程哦。在刚开始，其实我们会先讨论到说，我们的这个研究，那这个是一个比较教育。那我们会先讨论一下，我们讲介绍一下我们的研究问题、理论架构、研究方法，还有发现。那有别于不同于其他的演讲者，其实我们想要开放在Q&A 之前，其实我们想要开放就是更多的讨论。所以在 discussion 的部分，其实我们想要延伸我们的研究，然后邀请老师一起加入。有关就是你在历史教授二战之间的一些经验或一些反思。那另外最后当然我们会希望能够多一点的讨论时间，因为我相信很多老师可能对日韩也有其他很多问题想要问。那对于问的 Q&A 时间，其实中文都可以。如果是用英文的话，中文的话我会立即翻译。那如果在翻译的字义上或解释上不够精确，那再请老师见谅一下。OK。好，那我们的讨论，我们的 introduction 就是说，我们会开始这个研究，主要就是刚刚忠诚讲的，在3年前，其实我们有讨论到说，哎，历史老师其实在各个国家，这三个国家里面都有遇到一些困境。那即便这些困境不一，可是其实还是有一点相对的一样的争议性，比如说。二战就是一个很大的争议性议题，在这个三个国家不同的国三个国家当中，所以我们就在进而讨论说，其实二战之后，在很多的研究上面都显示，二战之后的国族认同、历史和解、领土主权这些议题，其实都是用不同的方式在叙述，在每个课堂上，而且在不同的国家上。那另外，二战这一件事情。其实每个国家对的叙述上面都有很大的落差跟很大的差异，那这样子的差异其实也是另外一种纷争的来源。比如说你如何叙述慰安妇这件事情，那另外就是说，其实目前的研究中，大部分的跨国比较教育都是比较着重在教科书的文本分析，就是针对教科书上面的文本 narrative 而做分析，或者是说探讨教师历史教学如何。影响学生的学习，那比较少研究是针对第一线老师的声音而做讨论。那我们的研究是就在于说，因为缺乏这些研究的关注，所以我们更想要针对老师们、老师的教学，请听老师的声音，尤其是老师如何教导一些争议性议题。那这个争议性议题就是包括我们今天想要讨论的二战。那我们的研究问题就是希望能够了解说，第一个二战是如何在历史课堂中被教授的，在这三个国家里面，还有这三个国家在教授二战之中有面对到哪些的困难，跟面对到哪些的挑战。那另外有哪些冲突跟纷争是因为教授这些教授二战的时候而产生？所以这个大致上就是我们主要的研究问题。这些研究问题就是要带领我们去做研究，guiding our research。 那亚洲国家跟其他国家最大的不同就是说，我们的亚洲国家大部分都有政府主导跟政府介入的课程纲要，还有教科书。那教科书跟课程纲要也有很大的相关。 所以我们才想说，我们要讨论到老师如何教授二战的时候，我们不得不去讨论说课纲跟课纲里面的课纲的改革对老师的教学带来什么影响。那以台湾为例好了，我个人觉得课程纲要的改革在2006年是一个很大的分水岭。以教授过二战为例，过去大部分的内容都是以就是。 大部分都是以国民党的视角，就是去叙述，去对二战的叙述，就是琢磨在国民党时期如何跟日本政府对抗。那我记得叙述大部分就是以国民党视角去做阐述，比如说我们理解的什么八年抗战啊，或者是南京大屠杀。那2006年之后的课纲，其实我觉得其实有很大的改变，比如说在中国史、历史、台湾史跟世界史上，其实都可以看到。 对于二战的叙述的论述，那这些是跟以往很不一样的。那另外在选修课程中，其实有增加一些就是二战之后东亚关系之间的介绍。那在文化史上面也有加入，并非以台湾为中心，或者是以中国为中心，反而是比较世界观的角度去探讨说台湾如何跟东亚其他国家的互动在二战之后。 那这近几年来，就10年来，其实课纲频繁改革很多。我相信老师，你们在座老师都比我更有感，因为毕竟我已经离开台湾十几年了。但是每一次，如果以二战为例，每一次的改革论述，其实通常都会引起不少的讨论跟议题。 那这些议题不只是在政策上，其实我们在social media，在所谓的媒体上，也可以看到很多东西的介入。 那每一个改革其实不免俗的就会对老师的教学带来相当程度的影响。OK， 那在课程纲要跟课程内容部分，其实在韩国也有一定的变化。钟成。Sure.
So like other East Asian countries, South Korea government also published the national curriculum, is the national history curriculum, and also textbook. Should go through the authorization system by kind of authorized by government. Otherwise, they cannot sell the textbook. So I would say that national with the national curriculum system and textbook authorization system, those two are not just for teaching guidelines. It's more like kind of collective memory of Korean people. It is the representation like how South Koreans should remember those war, those historical pasts. Mm-hmm. And also, we had a lot of controversy surrounding how to remember, how to commemorate historical pasts, especially after the independence, after 1945. We have the major issues with how to remember North Korea and how to remember the issues with Japan and also China. After 1945, South Korea, actually Korea at the time, got independent by Japanese colonization. However, just in 5 years, and then the Korean War happened. And then the South Korea and North Korea eventually became a primary enemy each other. So South Korean social study textbook describe North Korea as like kind of evil. So for example, in one moral, actually it's not social studies textbook, in a moral textbook, there is a description, there is a picture of a North Korean, and then it has a horn. Like kind of monster in the national textbook. So like that, so North Korean are remembered as the primary enemy at the time. And after the Cold War became over, is over, the unheard and the ignored voices started to come up. from the on the other of the water. So like kind of the comfort woman who could not speak themselves under the ideological battle, and also for slavers also who served for Japanese military government during World War II became to speak up their voices. And that causes a lot of tensions between Japan, how to remember Japanese colonization. And at the same time, actually, the South Korea has some issues with China, especially the northern part of the Korean Peninsula. Actually, that part was recognized as the Korean people's territory. Like sometimes mainly China's, sometimes China's territory, sometimes the Koreans' territory. But during the Japanese colonization period, and Japan and China and Russia had some kind of deal to make that part to China. And actually that causes also how to remember the ancient past. So the Chinese government want to have the consistent narrative that that area has been a territory of China. But in South Korea, we also learn some part of the history. In some part of the history, that territory was recognized as Korean territory. And so from that perspective, the South Korea and also the China has some issues about how to remember the past. Okay. That's all. Hear me? Oh, no, no, you're not. Right.
我简单摘要一下，就是说韩国其实他们也是有强大的政府强大的介入跟控制。那控制大部分就是控制的教科书，还有所谓的课程纲要、课程内容。那他其实政府为什么要进行这么强大的控制？就对于教科书跟课程纲要，其实是想要就是创造一种所谓的共同记忆。那个共同记忆强大的就是想要培养所谓的强大的集体意识跟国族主义，想要通过教科书跟教师的教学去传达跟去传授这样子。那尤其是他想要造成这种共同的记忆来自于就是共同记忆跟北韩的部分，还有跟日本的部分，还有他刚刚忠诚想提到跟中国的部分。那跟北韩的部分，他刚刚讲到说，其实这不止在历史课堂上被讲授，连在他们所谓的道德教育上也被讲到。那道德教育就是把北韩叙述成一个好像强大的怪物啊这样子。那在冷战之后，对日本的部分其实就是开始探讨所谓的慰安妇的议题，那希望慰安妇的人的妇女能够发声。那另外有强调说跟中国的部分就是所谓的领土，它北边的韩国跟中国其实都有一些争议性部分。那这样子的议题跟这样子的记忆其实是政府有意识的在控制跟操控，那他们想要树立的这样。好 Hiromi, your turn.
So, could you please
make
this slide? Thank you. So, in the case of Japan, as a similar to the Taiwan and Korea, World War II was a very significant event for educational reforms in Japan. Because after the 1945, the defeat of the World War II, the big, very big educational reforms took place. So before the World War II, as most of you understand, the Japanese government strictly controlled over the school education, and particularly the history played a very important role for developing the national identity who can devote themselves toward the nation. Therefore, there was only one history textbook, and the purpose of history education was to celebrate history, national history, and one strong narrative was communicated based on this. After the World War II, history became one branch of social studies, which is a subject to foster the democratic citizens. And in additi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istory education and the national identity has become ambiguous, very broad. So for instance, in Japan, we call it combing, is a term which is often used as a primary goal for social studies. But combing is a very ambiguous term. This is because this has two meanings. The first meaning is the combing is described as a member of civil society, of democratic society. So this is not only just for the particular nation, but also the combing is sometimes used as a member of the nation state. So we have this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wo is not so strict meaning. So there, and in national curriculum, there is no direct description of the which meaning is particularly focused in the national curriculum in Japan.
Hiromi 其实讲的就是说日本其实在1945年他们的课程纲要或者教科书其实是很就是一种版本强调的大部分在讲说就是强调在赞颂日本的历史还有日本的历史的美好跟光荣但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因为日本的败战所以其实历史教育其实有点变成所谓的社会科教育因为他们包含了更多的是在历史科中历史教学中如何培养所谓的公民意识跟培养所谓的民主概念跟价值那他们所谓的他刚刚 Hiromi 有讲到的一个就是公民这个词其实他说公民这个词其实有两种意义一种就是说民主社会中的一员那另外一种就是国家中的一员但是他说在之后二次世界大战的之后并没有特别强调说他们是指哪一个并没有说我们是强调你们是在民主社会中的公民还是我们家是国家中的公民所以他其实进而讲的就是所谓培养过去所谓培养你的国族认同国家认同在后来的历史教育之中变得是一种比较模糊的概念 OK 好下一个我们其实研究之后做一些分析就其实我们也有带入所谓的理论架构那理论架构我们讲的是一个所谓的teacher professional agency 那 professional agency 我把它翻译成为教师的主体性教师的主体性其实 teacher agency 就教师主体性其实包含很多比如说教师的认同教师的主体跟教师的自主性那教师的主体性基本上是会跟教师所在的环境产生的互动跟有很大的关系的那这个环境因素其实有很多那比如说在东亚国家而言教师的那个环境就是所谓的脉络大致不外就是所谓的课程改革课程改革架构文化资源其实都是影响着教师的主体性但是教师的主体性不是只是被影响着相对的其实教师的主体性也会去抗拒这些所谓的脉络因素那教师的抗拒脉络因素其实有包含的几个以东亚国家而言就是所谓的课程纲要中央集权的课程纲要还有教科书本身还有课纲的改革还有正式跟非正式的权力还有所谓的课程体制那就是一种权力一种拉力就是教师不只是被影响着但是教师相对的也是对抗着这些脉络而造成的因素那大部分老师我们访谈的老师我们觉得他们都是有意识的在抗拒这些所谓的脉络因素当老师在抗拒这些脉络的因素的同时其实你们本身也是在扮演一个决策者那我们引用了Dr. Thornton 这个教授他是在南佛罗里达大学一个非常有名在社会科跟历史教育的教授他就曾提出说其实就算老师有很多外来的因素限制老师但是其实老师本身你们在课堂上的讲授其实你们所做的决定的时候比如说你决定要做这个讲这件事不讲这件事你决定要采用这个东西不采用东西当你在做这些决定的时候其实你就是一种你自己主体性的表现那这是我们的历史架构的部分
We have three research questions. The first one is how is World War II taught in history education in schools in three countries? and what are the challenges and difficulties of teaching Urdu to in these three countries? And what conflicts and tensions among Asian countries have been caused by teachers teaching Urdu to in Asian context in history classes? To answer this question, we adopted case study because our research focus is based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eachers and the contexts. We understand individual countries' practice and also the teaching approach as a case, and we collected and analyzed some evidence data and then analyzed. And the data collection was conducted from the February 2020 and then even this year. And then we paid particular attention to how teachers taught Urdu to in Asian context and how their teaching impacted students' learning. And also based on the findings, we tried to compare to the data of the process that I mentione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national narrative, and then discuss how individual countries' contexts cause specific challenges and conflict.
Thank you, Zhongchen. 所以我们的其实研究架构其实本来就是所谓的个案研究跟比较研究。那我们透过访谈的方式跟收集很多的资料，那收集的资料就是有一些，比如说像 National Narrative， 就是所谓的课程纲要，还有课程纲要里面的文本的分析。那这些都是我们大致上的所谓的研究方式。OK， 好，那我们现在就进入到说我们研究到目前发现的部分。 那在两个发现之后，我们再针对每个国家的发现做叙述。基本上，我们的研究发现就是说，毕史老师再次三个国家面临了很多不同的挑战。那这些困难跟挑战相对的也引发了很多冲突，尤其这个冲突不只是在国家之间，还有国家与国家之间。那这个都是我们有发现到。那另外一个就是说，其实我以我们访谈跟了解的发现到，是其实是都有在展现他自己的主体性。那他展现主体性的方式，就是透过与很多所谓的课程与教学上的决定。那这些决定其实也都是影响到学生的学习。 那一样就是先讨论到台湾的例子啊，其实以台湾为例，课程纲要频繁的更改啊，造成很多老师真的是不知道怎么应付。那以教授二善为例，其实老师有提到说，其实最刚开始在台湾史、中国史、世界史上都有不同的章节在叙述。 一开始老师并没有觉得大部分老师回馈给我们说，他们并没有觉得自己有得到任何可以进修的准备，或者是有任何可以PD，就是有任何的资源可以去面对到这样的改革。那这样子的频繁的更改，学生对每一个学期都有学到就是二战的这个讲述，其实也很难做一去做一些脉络化的连结跟理解。那另外一个教授二战在台湾的困难就是说。 教授二战，你很难不去讨论所谓的主权跟国家认同的问题。但是台湾我们自己知道，我们有很特殊的国际地位跟对岸的压力。那对老师讲授二战，其实也是一个考验。老师其实有分享到。那另外就是以我过去做课纲比较到现在，课纲其实在2010年之后，所谓的 objective 就是所谓的他们课纲里面的都有一个目标跟共同的目标达成。其实当 以前可能就是会说培养国族意识啊什么什么，可是后来都已经在课纲里面，这都不用这些字眼存现。现在都反而是讲到说，我们要如何培养学生的独立思考能力，培养学生的自我认同，培养学生对这个土地的认同。那我们相对的就是淡化的所谓的国族认同这个部分。那这个淡化国族认同，其实也反映出说，我们台湾有很 模糊的国族认同跟文化认同，这个这一点是跟日韩非常非常不一样的。那这样子不同，这样非常不一样的脉络，其实相对的在间接上也会造出讲授，就在二战造为什么我们在二战讲授上会跟他们很不一样的差异，这样子。钟晨。
So in the case of Korea, World War II, the word World War II itself does not show up that much in Korean history textbook. Rather, That period is remembered as colonization by Japan. So that period talks about a lot how Japan ruled, colonized Korea, and then how Korean people fought against Japanese military government at the time. But interestingly, South Korean history education does not only aim for national citizen, but also global citizen too. However, in this, how to teaching this period, the narrative is so strong, the colonization by Japan. So it is really difficult to introduce alternative narrative about this time period. In otherwise, most teachers feel safe teaching this period because it has strong narrative. As long as they stick to that narrative, they feel very safe and they can teach very confidently. Like kind of, and also as long as their teaching contributed to developing Korean identity, such as we Korean are the people who fought against Japan and achieved independence, they feel safe. However, if they try to challenge, if they try to introduce or teach alternative narratives, for example, like kind of Japanese colonization contributed to the modernization of South Korea. That kind of narrative is taboo in South Korea because Japan should be described as bad, not as good. So this kind of dichotomy kind of create the challenges when teachers decide to teach or introduce alternative narratives in South Korea.
在韩国的中正说教授说，其实，在韩国二战很少被提为说是二战，大部分二战其实在被提到的是说他们是日本统治的殖民时期。那叙述上面其实就是教授韩国人民，就是你要进而培养成为韩国人民，或者是所谓的全球公民这样子。那韩国老师大部分都觉得最安全也最保守的方法，就是叙述韩国的二战，就是说，我们韩国民族那时候是民族，我们韩国人、韩国民族一起对抗日本强权，进而追求独立。那这个叙述其实不外就是要发展跟激发韩国民族跟国族的主义跟国族的认同。那韩国老师他们会觉得，如果他们想要带给学生不同的见解是很难的。比如说，忠诚讲到说，在他们讨论说，日本统治时、日本殖民时期，如果想要讲一些日本其实殖民时期有对韩国带来一些现代化的影响跟现代化的改善，这个东西其实是被认为在韩国的教科书跟教室里面其实是禁忌，你不能够讨论这件事情，因为他们的共同目的就是你要把韩国制造为共同的敌人，日本制造为共同的敌人，然后他们一起对抗敌人而追求独立这样子。Hiromi?
Okay, so in the case of Japan, the World War II in Asian context appears to symbolize Japanese modernization and imperialism. And so the World War II is a kind of a very, has a meaning of a very dark side of Japanese history. And the narratives of World War II in Asian context in based on victimhood. So, which emphasize the damage caused to the ordinary people in Japan compared to other worlds. So, for instance, in Japanese primary textbook, a number of pages are devoted to the atomic bomb of Hiroshima and the air raid on the Tokyo, describing how much damages the place and the people faced. So the reason why the Japanese history textbook focusing on victimhood, because Japanese has a society has a conflicting discourses regarding this previous taboo topic of Japanese perpetuation. So, and also there is one educational act which Japanese teacher must follow. The Educational Act requires the teachers to preserve the political neutrality Of course, political neutrality has a very important role to protect the children's freedom of rights and the freedom of speech. But at the same time, this would become the barrier for playing teachers' autonomy. Mm-hmm. So, and since the 1990s, when the conflict become very big in Japanese society, a lot of Japanese teachers find it very difficult to take risky pedagogies. Mm-hmm. And in particularly, the in recent research has shown that the sometimes SNS and cell phone, at which it's used by the students, have also become a role of a kind of censorship. So this creates the fear of for teachers to use a risky pedagogy at the same time.
那在日本，其实日本在二战的时候，其实他们是。 二战的主要的 narrative 就主要的日本其实是被讲成是那时候二战是一个现代化军国主义跟帝国主义的象征展现。那二战之后，其实日本其实在他们的教科书或者是在他们文本里面呈现，常常都是用一个受害者的姿态，跟受害者角色来叙述，尤其是在原子弹核弹之下的受害者，日本人民深受其中。 而且久久无法恢复，那这个为什么要被他强调强调？其实在于说，其实日本他们在他们的社会中，其实对于二战这个其实也有两边不同的看法，但是政府的作用其实就是要想要就是用代表就是受害者这个姿态来看看他们在二战中之间的所遭受的待遇。 那日本在二战之后，其实在教科书跟课纲上都避免使用日本是所谓的加害者、所谓的施暴者。那1990年之后，整个历史教育更是完全是往就是所谓的和平教育而推动。那和平教育推动就是强调要求老师你要有政策跟政治的中立主义。那和平教育的前提，和平教育推动之下。 更是提倡说要所谓的公民秩序跟所谓的公民教育，培养一个公民这样，就是我们刚刚谈到的。好，那另外一个第二个发现，其实我们想要讨论就是老师如何我们举如何看待老师主体性的产现呢？那以台湾为例的话，我们发现就是我们的研究发现说，我们的访谈老师其实他的背景跟经验都深深的影响老师对很多叙述跟二战的叙述的接受度。比如说，我们发现其实如果有台湾背景。 比如说他老师他identify他自己认同他自己是台湾人的时候，其实他更能够接受以台湾为视角，不管是在地理位置上，在历史定位上，他们去探讨说台湾人在二次世界大战中的角色扮演还有贡献。那这些其实是跟过去的历史课纲跟教科书很不一样，所以我们发现其实老师你自己的背景、自己的 生命经验，或者自己的家庭背景，其实都还有自己的自我认同，其实都深深的影响你，你能够愿不愿意去接受，或愿不愿意去挑战的对二战的一个叙述。那在韩国的部分，我们访谈老师也有提到一些，钟真。
In South Korea, as I mentioned, the teachers might encounter a lot of pressure to introduce alternative narratives about World War II in East Asia, which is remembered as the colonization by Japan in South Korea. Interestingly, many teachers does not feel any necessity to teach, to introduce alternative narrative in those narrative, in remembering those areas, those past, because they've never learned that kind of alternative narratives. For me, I'm kind of privileged to encounter how Japanese remember World War II. And then I realized that the history education should not just end up reproducing national narratives. And I thought that the history education should go beyond that, a kind of educating citizens who can live with others who have different narratives. that's my initial intention. And then I, this is my case. So I decided to introduce alternative narratives in my classroom. However, I also felt pressured, like kind of, oh, what if my administrators say something about my teaching? What if my parents, my students' parents complain about their teaching? And also even students, what if even students kind of raise questions about my teaching? But at the time, I kind of found my reasoning, how I can explain the reason that I'm introducing those kind of alternative narrative, which is was national curriculum. In national curriculum, there is a saying that we need to educate citizens who can think social phenomenon, historical phenomenon from multiple perspectives. So I just did that. And then I thought that that is a strong evidence that I have, that I can introduce my alternative narrative in teaching World War II. That's what I did.
Mm-hmm. 在韩国其实大部分的老师其实是不愿意去接受不同看法的，就像我们刚刚讲的，其实韩国老师会觉得如果能够传导，就是政府想要传导的意识，政府想要传导的观点，他们觉得是最安全的。但是其实还是有很多老师不同意很多的说法，那中正就是其中一个老师。那韩国在二次是对于二次世界大战中的论述跟叙述，尤其是政府在教科书控制下的教科书，常常是宣告着说我们就是我们大韩民族，大韩民族要如何的，你知道，就是传授这些大韩民族的观念。我们那其实都是灌输学生很多不正确的资讯。那这些不正确资讯的同时，其实是提高了国与国之间的对立，还有人与人之间的仇恨。那这样子的脉络之下，其实像中正或者是其他历史老师，他们是愿意去挑战跟反思的，因为他们觉得这样子的控制只会让仇恨再更加加深，因为这个加深已经存在。但是中正也有提到说，其实如果你要提出这样子的反思跟这样子的介绍不一样的观点，其实是有很大的pushback， 就是社会上、学生上，甚至是家长都不太能够理解，也不太能够了解为什么老师要教导不一样的东西。那中正他自己以他自己的 case， 他是说他就是再回到课纲本身，其实课纲本身在有一个目标，他就是说其实我们应该要培养学生有多元的看法，对某对同一个历史事件应该有不一样的看法。那这个也是他当初他身为在职老师的时候他想要追求的。但是回到还是很多的韩国老师其实还是 follow， 就是所谓的遵从政府想要传达的观念，就是他们大韩民族，然后造成更多的对立。Hiromi，
okay， this is a case of Japan and particularly the participant is me. So in my case, I taught history in Hiroshima, and Hiroshima is a kind of special place because this is a symbol of devastation because of due to the atomic bombs. And from a younger age, the students in Hiroshima had heard so many times about the devastation of the atomic bombs in Hiroshima, and they had the experience to listen to the histories of stories of the survivors. And thus they internalized the message of the local history, and that it was their mission to convey the devastation of war, especially the atomic bomb. Therefore, when I say something say something about the war, and not only the atomic bombs and World War, they automatically answered, the war is bad, the atomic bomb is bad, we must never start a war again or something. Mm-hmm. So of course these words are not necessarily bad, but they at the same time the word become to discourage the students to explore more deeply about the war. So this means that the student attitude sometimes become a barrier to deep inquiry towards the world. So in my case, I try to bring the multiple perspectives. For instance, I would like to use the US perspectives, which justify the dropping the atomic bomb. The classroom atmosphere was very bad. And very strong, I faced a very strong student resistance to think about it. So as a teacher, as a final, I should and I have to abandon the idea to introduce the multiple perspective into that classroom. Mm-hmm.
Mm-hmm. 以 Hiromi 的例子为主，他是在我们的受访者除了 Hiromi 之外，其实都是来自于广岛这地方。那 Hiromi 提到说，其实广岛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地方，因为学生学习二战并不是来自于教科书或者是来自于老师的讲授，相对的学生学习二战这件事情其实是所谓的集体记忆，学生学习的这个东西来自于可能是受害者的故事，可能是社群桌的集体记忆，可能是遗迹，所以他们对于很多的二战的了解就是说他们遭受了很大很大的，他们把二战变成是一种重大的灾害对他们而言。那所以他们觉得以学生是在广岛的学生，他们觉得他们有这个使命必须要去传达说这个灾害有多么的深深的影响到他们这样。那当老师想要提出不同的意见的时候，其实学生的反弹是很大的。像 Hiromi 以他为例，他说他试着想要跟学生讨论二战，那学生的第一个反应就是马上就是说二战是原子弹核弹的是一件非常非常不好的事情，我们不能够再发动任何战争这样。那另外就是说，当 Hiromi 想要用美国人的视角，因为美国当然是另外一个角度去讨论二战，那学生的反应是非常激烈的，他们觉得你怎么可以讲这样子的方式来讲述这些。所以再回归到说，其实二战对他们的学生而言，学生在学习在这个地方而言，其实并不是所谓的东西是从学科上从教室上学的，反而是从整个社会或者是整个受害者的经验或者是受难者的故事中而学习到这个。嗯哼。OK， 所以我们其实我们大致上就是分享了一下我们的研究设计、研究发现，然后我们进而到想要讨论到所谓的 discussion 的部分。那 discussion 其实就是我们就是想要第一个就要先把我们的研究做一个摘要，然后另外试图去理论化。那我们今天更想要达到的方式是我们想要经由老师你们自己经验的分享，让我们能够再跟你们的经验，要把我们的研究跟你们的经验做更多的连接，那也可以做更多的反思这样。好，那我们的 discussion 部分其实第一个部分我们谈到说，其实不同的老师在这个三个国家都面对到很多不同的影响。那我就像我刚刚讲的其实这些脉络，很多脉络都环境跟脉络都是影响着老师，但相对的老师其实也是在抵抗这些脉络的因素。那每个国家其实有不同自己所谓的脉络因素，那我就整理而言，我觉得台湾面临到的脉络因素很大一个影响老师就是所谓的国族意识的不明，然后国际地位的压力跟文化认同的不明，所以这个会影响到老师的教学的脉络因素。那另外一个韩国的脉络因素其实就是所谓的强大的国家控制、国族主义跟国族认同、集体记忆，这些都是他们的脉络因素。那日本其实也是，比如说日本就是想要传达就是所谓的受害者是原子弹二战受害者的角色，避免使用施暴者的角色，然后进而追求所谓的和平中立主义，这些也都是他们在整个社会的脉络因素影响老师的教学。但这三个国家有一样的脉络因素，就是所谓的国家课程，就是 centralized curriculum， 就是国家的课程跟所谓的政治political power， 就是政治权力的角度。其实这是亚洲国家 跟西方国家非常非常不一样的地方。以我自己任教的地方为例，我是在美国的德州。那美国德州其实它当然教育局，美国教育局所谓德州教育局所谓的 TEA， 它也有颁布所谓的课程纲要，那它有所谓的课程 standard， 但是每一个学区district， 他们其实在课程编制上还是有他们所谓的自由度。那这些东西其实这几年已经有点在改变，因为他们现在比较想要追求所谓的 standardization， 就是让很多东西变成一样，他们就是想要追求一些中央的东西，中央统治控制的东西。那他这是有他们自己议题，这是我们德州目前面临到的。那另外一个就是说，以日韩为例，有关二次世界大战跟二次世界大战论述，其实都是对国族的认同跟国家的认同意识形态的培养造成一定的效果。那这一点其实是台湾跟他们很不一样的。那这一点也是我每次如果我有去做，我们在很多的不同的 conference 其实也有发表过我们的文章，常常都会有韩国的学者来问我这个问题，就是我们为什么可以跟他们这么不一样。那这一部分也很希望老师你们可以分享说，在现代你们现在在课堂中，如果你们有教学，你们的学生给你们的感觉是怎么样？你们学生目前的学生，因为现在世代跟我当初的教授世代已经不太一样了，那我更想要听听看你们的想法是什么。那另外，我觉得我们的研究其实还是有一点点，不一样的地方，就是说，其实我们是在东亚做成的研究。那其实我们的大部分的老师，即便他们即便你们有些人是追求就是 follow 教科书，或者是 follow 课程纲要。或者是有些是不去 follow 教授，到时候会自己在做其他的诠释。不管是这些者 follow 不 follow 做什么，其实这些都是一种主体的呈现，因为你就是用你的意识在做决定。那我觉得我们的研究有一个很大的，我自己觉得很大的价值，就是我们有挑战就是西方社会对我们亚洲国家老师的一个假设。我这里是用 assumption， 就是我不是用 stereotype， 我不是用刻板印象，因为刻板印象就是比较不好，所以我是用 assumption， 就是说其实我觉得我们的研究就是在挑战他们对东亚老师的一个假设。那他们的假设其实很明白的，就是说他们觉得东亚老师其实就是只会教教科书，然后就是用很传统的教学教书。那其实我觉得我们的研究里面，我们发现了很多老师，跟我自己就是访谈了很多老师。其实我觉得我们老师在展现主体性的部分，其实我们并不是像他们所假设的那样，我们只是当教书匠，我们只是一味的传达，政府希望我们传达资讯。其实很多的教师其实还是有在抗拒这些东西，然后做更多的我觉得做更多的努力。这是我很敬佩的部分。那我们的研究分享目前到这边。